妹们，主日平安。在上周末的时候呢，是美国建国250周年，各地都有大大小小的这种的庆祝的活动，对不对？对于美国人，他们举国上下欢庆这个节日，我也相信很多的家庭的附近啊，都会有大大小小的这种的烟花秀，对吗？很多人可能会被吵得睡不着觉。上周六呢，我们长职同工们从这个退休会的营地回来之后呢，我就想早一点休息，结果一次一次被烟花吵醒，好不容易等到烟花消停了一点，可以睡觉了，结果大概凌晨2点左右，珊珊突然叫醒我，说：“你听，有女人在哭。”哇，这个感觉有点恐怖片哦。他说：“你听，有女人在哭。”我说：“有吗？我没有听到哎。”他说：“你再听。”哦，的确是我们的对面的那个邻居哈，在门口一直在那边很伤心的在那里哭，那个哭得非常非常的揪心，珊珊说我们为他们祷告吧，过了几分钟之后呢，就有警察来的，不知道是谁报的警，就是警察来的，警察来了问了几句之后呢，然后就走了，也没有带走任何人，具体什么事情我们并不知道。我在这里分享，其实并不是我在八卦我的邻居，这个只是让我想到说，就算是在举国上下欢庆的这个日子里面，也不乏有哭泣的心灵。事实上，俗话说，人生在世不如意的事情怎么样呢？十有八九。如果人生当中不如意的事情十有八九，那么如何去面对十有八九不如意的这些事情，或者说在十有八九不如意的这些的痛苦的日子里面，我们应该去如何面对呢？有些人面对这些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或者说是面对这些痛苦的日子，就在黑夜里面独自的哀叹，也有人在一生当中就无休止的一直的去埋怨，当然也有人去苦读，有人郁郁寡欢，甚至于有人在这种痛苦的日子里面不堪重负就了结此生。那我们基督徒，我们如何看这一些痛苦的日子，我们又如何面对在人生里面许多痛苦的事情呢？所以我就想借着约瑟的生平与大家一起来思想基督徒应该如何面对这些痛苦的日子。所以我分享的题目是在苦痛的日子里面，这个题目的确是很沉重的。如果真的是如果是你真的是在一个非常的痛苦的当中，并且这个痛苦不是一两天，可能是很久的日子，并且在未来你也可能某种意义上看不到希望的时候，在这样的一些苦痛的日子里面，我们应该如何的去面对呢？所以它是一个很沉重的一个题目。当然我也希望说，今天借着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分享，求神来安慰和鼓励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这群神所拣选、神所爱，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救赎的神你的儿女们，神啊，我们坐在你的殿堂当中，我们也是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听你自己从天上来的话，也借着你自己的话，圣灵就带给我们安慰、亮光、鼓励、安慰，使我们在许许多多苦痛、暗淡、无光的日子里面，我们能够继续的活在这个信仰当中，我们能够继续的往前走，并且借着我们这一些的苦痛，能够荣耀见证我们的神，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子。求主真的是在今天的崇拜当中，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说话。的确是人的声音、人的话语非常的有限且微小。主啊，我们愿意听你自己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是带着安慰、带着力量、带着复苏。我们感谢你，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约瑟怎么样看待自己的人生的遭遇呢？约瑟 他给两个孩子起名字的时候呢，他给第一个孩子起名字叫做马拿西。马拿西的意思就是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所以约瑟是认同他的人生的过去是困苦的。他给第二个孩子起名叫以法莲，就是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他也讲到说他的过去是在困苦，是在受苦当中。约瑟被哥哥们卖为奴隶，约瑟也被祖母陷害，下在监里面。他在监里面又被酒政遗忘，所以他的人生里面的确是经历了许多的困苦。对于约瑟的这个困苦，创世纪的作者呢，其实并没有太多让我们看到说约瑟在这个困苦里面他怎么样的去寻求神，他的信心是怎样的大，他是一个怎样属灵的人。创世纪的作者对于这一块他完全没有描写。比如说我们过去Home Group 在查经尼希米记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尼希米的当他面对耶路撒冷的这个荒凉的光景的时候，他就坐下哭泣悲哀禁食祷告。所以尼希米面对那个荒凉的处境他是有回应的，但是约瑟在这个困苦里面作者没有描写约瑟是怎样的属灵，怎样的回应。作者呢也没有太多让我们看到在约瑟在这个困苦里面他内心当中的情感跟挣扎。之前我们主日学有这个分享过撒母耳记，撒母耳记的第一章当中讲到哈拿因为不能生育就被他的对头毗尼拿来攻击，当他被毗尼拿来激动的时候呢，他心里就痛痛的哭泣，他愁苦就痛痛的哭泣，是作者描述哈拿的内心的处境。但是你发现创世纪的作者也没有描写约瑟如何的哭泣，如何的内心当中在这个痛苦里面如何的挣扎，如何的挑战，这一些都没有描写。那么作者对这一些都没有描写的时候，他要告诉我们，他要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或者说作者描写的是什么呢？作者透过叙事让我们看到的是耶和华与他同在。耶和华与他同在的这个词在许多的经文里面都有讲到，比如说39章第2节，约瑟在他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后面的时候呢，又讲到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到他被下在监里面39章20节的时候，他说约瑟，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但耶和华与他同在，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然后约瑟就在监狱里面管理怎么样。所以作者一直要让我们看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这个是作者这样的叙述，这样的描写，其实是希伯来文当中的典型的一个叙事的手法。这个手法是什么呢？就是透过强调，透过重复来强调这个主题。作者要让读者，或者说要让我们看到的是，即使是在人的困苦当中，耶和华从未离开，与人同在。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方面，就是在苦痛的日子里面坚信神的同在。我们看39章第2节一开始，他说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如果只读这半节的话呢，你就想说约瑟的日子不太好过，但是下半节就说耶和华与他同在。我们再看39章20节，他前半节说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给我们感觉说约瑟的灰暗的日子现在开始了，但是下半节说耶和华与约瑟同在。所以这段的经文它就让我们深深的知道说，即使人在苦痛当中，在困苦里面，耶和华仍然是与我们同在的。作者在描写，在叙述
约瑟的故事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故事，它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是，他们都延续了神同在的这一个主题。什么意思呢？就是神与亚伯拉罕同在，神与雅各以撒同在，神也与雅各同在，同时神也与约瑟同在。就是当他们当这一些的先祖们处在人生的不同的困境当中的时候，神向他们说话，神与他们同在，保守他们，坚固他们的信心。比如说雅各在骗得长子的名分之后，他并没有就留在应许之地，反而他要流落他乡。当他背井离乡的时候，耶和华在伯特利的这个地方就向他显现，应许与他同在。但是作者在描写约瑟的故事的时候呢，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又有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前三个人物，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神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呢，是通过他们在困苦当中直接向他们显现，向他们说话，这一种的方式，神显现，神说话，神用异象，神用异梦来给这一些的人，来坚固他们，让他们继续在这种危难困苦里面不害怕，可以继续往前走。但是约瑟不一样，约瑟不一样在哪里呢？就是在作者描写约瑟的故事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神没有向约瑟说任何话，神没有向约瑟显现过一次，有没有？神有向约瑟说过话吗？没有。神有向约瑟显现过一次吗？神没有向神没有像亚伯拉罕，对亚伯拉罕那样经常向亚伯拉罕显现，经常给应许给他，坚固他的信心，在约瑟的身上从来没有过一次。但是作者要告诉读者一个事情，就是即使是在困境当中，神也从未离开。虽然神没有说话，没有显现，但是神却一直在沉默的工作。神在约瑟被下在监里的时候，神有在工作。神在约瑟被卖到波提法的家里面的时候，神也有在工作。我们读整个的约瑟的这个叙事的时候，我们发现神虽然没有说话，没有显现，但是神却一直一直都在沉默的工作。成熟的信仰不是依赖于神不断不断的启示，而是在神似乎沉默的时候，依然坚定的相信神的同在。当我们基督徒落在一种困境受苦当中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一种的感觉，就是神不听我的祷告，神不向我说话，神沉默不语，神怎么不工作的，我感觉不到他，是不是他不爱我，甚至于是不是他丢弃了我。但是创世纪的作者在叙述约瑟的故事，他就告诉我们，神从未离开，神一直与我们同在，只不过不是以我们所认为的那个方式同在，而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同在，他从未离开。在神的救赎历史上面，神从未离开，在人生的任何一个时刻当中，神从未离开。神不听祷告，神沉默不语，神不施行拯救，神离弃，神掩面不看，其实只发生过一次，那一次就是神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神离弃了承担罪人罪孽的耶稣基督。从那以后，保罗告诉我们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生是死，是现在是将来，是地上的是天上的，都不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保罗勉励我们说，无论任何的处境，任何的时候，都不能够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耶稣基督也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永远的与我们同在，过去现在跟未来，他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人生在世十有八九痛苦的那些日子里面，即使看不见他，感觉不到他，听不到他，但是让我们依然相信他的爱，他的看顾，他的同在，从未离开。就算是有一天我们失去了我们肉体的生命，可能神没有医治我，可能神没有显神迹在我的身上，但是我们还是相信神是美善的，他的意思原是好的，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在中国的宣教历史上面，不得不提的一个人物就是戴德生。提到戴德生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中国内地会的创始人，中国内地会把福音传到了中国的内地，让许许多多的人听闻到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通常会记得戴德生的那些光辉的宣教历史和伟大的成就，不过不太多人知道戴德生在宣教的过程当中也是经历了极大极大的困苦。他最痛苦的年份之一是1870年，在1870年这一年对他来说几乎是毁灭性的。在1870年的二月份，他失去了他第一个孩子 Samuel。 在同年的七月份，他失去了他第二个出生刚刚 两周的孩子。在七月份过了三天之后，他又失去了他的妻子玛利亚，33岁。他在整理妻子的遗物的时候呢，放声大哭，他说，我的心好像被撕裂了一般。1870年对他来说是人生当中最痛苦最灰暗的一年。在他的书信里面，他后来写说，神没有应许我们没有眼泪，神却应许在眼泪当中与我们同在。他没有从宣教工厂上就从此跌倒爬不起来，他没有离开宣教工厂，原因是因为神在他的眼泪当中与他同在。他不是说我自己有多么的刚强，他不是说自己有多么的这个厉害，而是说神在眼泪当中与他同在。因着神在眼泪当中与他同在，他没有失去信心，可以依然站在宣教的工厂上面。直到1885年的时候，戴德生有机会到剑桥大学去演讲，分享中国福音的需要，神就感动了几个人，这几个人后来被称为剑桥七姐。有七个人，他们把福音再一次带到中国。所以有人说戴德生是点燃了一把火，但是剑桥七杰把这把火烧遍了中国。戴德生的经历让我们看见说，即使在最深的痛苦里面，神仍然同在。就让我们在这一些苦痛的日子，哪怕是看不到头的日子里面，可以不失去对神的信心，相信神的同在，相信他的恩典与美善。所以就让我们不论在什么情形里面，依然可以抱着信心，带着盼望，带着神的同在，可以继续的往前走。对于约瑟被卖到埃及这件事情，对于约瑟而言，他最深的痛苦是什么呢？他最深的痛苦是被卖远离父家。从他给他第一个儿子起名字，他说，神使我忘了，忘了什么呢？忘了父家。所以对于约瑟而言，他的心里面的那个很深的一个痛苦，就是他远离了父家。他在与哥哥们相认的时候呢，放声大哭。 并且当他与他哥哥们相认之后，约瑟一直关心的是什么呢？他父亲的状况如何？所以约瑟他的很深的一个痛苦就是他远离他的父家，他被他的兄弟们出卖。我们会认为说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这个结果不应该是让约瑟离开埃及得以回到父家去吗？我们可能会认为耶和华既然你与约瑟同在，那么应该帮助约瑟去解决这个他人生当中最大的痛苦，让他把他带回到他的父家去。不是，耶和华与约瑟同在是在哪里呢？在埃及，在波提法的家里面，在监狱当中，在解梦的时候。换一句话说，神不一定拿去人的痛苦，而是在人的痛苦当中与人同在。若是神在痛苦当中与人同在，那么人应该去怎么样活？人应该去怎么样回应呢？如果神就是把你放在一个不如意的环境里面，就是把你放在一个苦痛的环境当中，那么你要去如何回应呢？我们可以来看看约瑟他是怎么样回应的。在39章第4节经文是这样说，约瑟就在他主人眼前蒙恩，伺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这个是约瑟在波提法的家里面的时候。让我们看见约瑟在波提法的家里面做的是什么事情呢？做的是伺候的工作，做的是管理的工作。他除了在波提法的家里面之外，他也在监狱里面。39章21节说，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司狱眼前蒙恩，司狱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他的手里面。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过他的手。约瑟在这个监狱里面做的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受托，因为司狱把监里面所有的囚犯都交给他，都托给他，并且呢，他所办理的事，就是他做的另外的一个事情，就是办事。我们看这段经文当中的一些重点的一些的词语，约瑟就在他主人眼前蒙恩。蒙恩是什么呢？蒙恩就是伺候主人，管理家务。然后在后面的时候又说施恩，耶和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向他蒙恩。向他施恩蒙恩做什么呢？受托去办事，受托去办事。这个是这两段的经文。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两段经文，就是护卫长把他们交给约瑟，约瑟便伺候他们。除此之外呢，41章的时候说你可以管理我的家，这个是讲到在埃及跟法老的互动。法老对他说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法老又对约瑟说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这段经文当中的一些重点的词，护卫长把他们交给约瑟，受托给约瑟，约瑟就伺候他们。除此之外呢，约瑟在埃及做的事情就是掌管他的家，掌管埃及法老的家，然后呢治理埃及全地。约瑟在波提法的家里面，在监狱当中，在法老的面前，他都让我们看见有一个特征。一个什么样的特征呢？就是神使他蒙恩，神施恩给他。而蒙恩的这个表现形式，就是把不同的人、不同的事托付给他，让他管理，让他去服侍。神使他蒙恩，神施恩给他，不是把他的痛苦拿走。弟兄姐妹，我再说，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向约瑟施恩，不是把他的痛苦拿走，而是让他在这个痛苦的里面可以继续的受托去服侍，直到有一天他发现原来神的路高过我的路，神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约瑟在神施恩的当中啊，他表现出一个特点。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无论在哪里，无论在哪一个位置， 都忠心忠于所托，认真服事，认真管理。其实约瑟他不知道前面的路是怎么样的，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够再次回到父家，也不知道以后路会不会更糟糕，会不会再次被陷害啊等等。在许多未知的这个情形下面，约瑟能够做的是什么呢？约瑟能够做的就是持续的忠心于当下神所给他的机会，当下神所给他的这个托付，就是忠心的持续的去服侍。当他不断的去忠心持续的去回应的时候呢，神就与他同在，赐给他智慧，使他能够解梦，使他能够荣耀神的名。法老也看见说，耶和华与你同在，这个人有神的灵在你的身上，你有智慧，所以我就把我的家交给你管理，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国家。所以经文当中一直出现了一个词语，就是约瑟所做的尽都顺利。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苦痛的日子里面，其实我们并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一个患难，这样的一个苦痛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痛苦的日子会持续多久，持续到什么时候。但是我们不是将注意力放在这个痛苦的上面，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眼光 focus 在这个痛苦的上面，弟兄姐妹，你没有一个时刻是开心的，你没有一天是开心的，因为你看到的就是这个痛苦，这个痛苦不断的在你心里面发酵，不断的来捆绑你，你没有一个时刻是开心的。但是作者借着约瑟的这个叙事提醒我们，在那一些痛苦的日子里面，在看不见未来的日子里面，神还是与我们同在的，神还是施恩给我们的。神施恩给我们的方式，就是把一些人一些事托付给我们，而我们所做的，而我们的回应，就是忠心的去完成神托付给我们的服事。虽然忠心不会让这个苦难立刻的消失，不会立刻除去这个苦难，但是忠心的去回应，忠心的去服侍，却能够使我们在苦难当中与神同行，让神的旨意显明在我们的身上，并预备去迎接神所安排的下一步。如果约瑟没有持续的去忠心认真的去服侍和管理，他不会有未来，他不会做到埃及的宰相。他可能在想说，我的人生都这么痛苦了，我人生都这么糟糕了，好吧，我就躺平，反正我也回不了我的父家，反正我是被卖的，反正 我没有未来的，我就躺平。不是，约瑟是持续的忠心，忠心于神所给他的托付，忠心于神把他放在不同的环境里面，他就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去回应神，去经历神的同在。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苦痛当中，在患难里面，你怎么看，你怎么去想你自己的患难与痛苦呢？可能我们会告诉教会，我现在有什么什么问题，我不能够参加服事，我的日子可能不多了，我要跟我的家人一起走出去走一走看一看，趁着我还能够出行的时候。弟兄姐妹，我并不是说我们不能够 vacation，我们不能够出去走一走看一看，而是说当我们把我们的痛苦当作我们人生当中唯一要面对的事情的时候，而忽略神所给我们其他的这些的托付的时候，我们就浪费了神所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是没有回应神所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在没有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事情上忠心的服事，神的旨意没有办法透过我们的痛苦，神的旨意没有办法透过我们这个人的受苦来成就的。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黄沃书长老。我相信在 CCIC 里面的人很少人不知道这个人啊。黄沃书长老在50几岁的时候呢，就开始肾功能下降，然后长期接受透析，到接近70岁的时候呢，就是肾移植，但是因为抗体这一些的问题，他就需要经常进出医院，经常发烧，经常进出医院。 他从50岁的时候就发现这个肾功能下降，出入医院其实对他来说已经是个家常便饭。这样的痛苦的日子也将伴随着从50岁之后的他的整个的人生的下半生。弟兄姐妹，如果是你，你怎么样看自己的这个问题？你怎么样看自己的这个病？你怎么样看未来的这些的日子呢？但是让我们看到的是，黄长老忠于神的托付，顺服神的带领，将生命交在神的手中，让神来成就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如何透过他来显明？神的旨意如何透过他来运行呢？他先是，虽然他需要透析，他到后期的时候呢，要换肾等等这些的事情，虽然如此，但是他先是从 CCIC 省国会带领一波的弟兄姐妹去到 Cupertino 去支堂。当 Cupertino 渐渐壮大的时候呢，他又带着一批人从 Cupertino 出去到 Sunnyvale 去支堂。可能讲起来你就觉得没有什么轻描淡写，那些曾经做过组长的，我再叫你出来做组长，你干不干？不干。那我们就认为说，带着一波人从这个教会再出去到另外一个，谁不想在一个教会里躺平？江山是我打下来的，我就要在这里躺平，谁不愿意呢？当他甚至于当他还能够行动的时候，他带着那个肾透析的那个装置，带领一些的长老去美中，去校园里面去服侍。当他的免疫力下降，不能够去接触人群的时候，也不能够去外出服侍，他就在家 online 的去带领人读圣经。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病情并未减轻，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还是经常进出 emergency， 他的痛苦并未减少，但是他将他的生命放在神的手中，忠心的服侍，来成就神的工作与神的旨意。弟兄姐妹，当我来思想这个人的时候，我内心里面真的是感恩与佩服啊！他没有看说我的人生下半场这么的痛苦，这么的悲哀，一直要带着这个透析的装置，动不动就要进出医院，这个经受这种疾病的折磨。他人生的重点没有放在自己的身上，放在神对他的托付的身上。他没有在一个地方躺平，他还是出去，虽然痛苦时刻伴随着他。在痛苦的日子里面，神没有拿走我们的痛苦，我们也不知道未来，就让我们可以带着信心，忠于神所托付给我们的这个不同的环境，在不同的环境当中认真的服侍，去带下神的同在，成就神的旨意。我要分享的第三个方面就是持守敬畏。约瑟直到娶了埃及祭司的这个女儿，然后生了两个儿子之后，约瑟才说了一句话，就是在他生第二个儿子的时候，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在受苦的地方昌盛，换句话说，约瑟在他的心灵里面也一直是这么认为。认为什么呢？认为自己是在一个受苦的地方。约瑟被陷害，被遗忘，一直在一个受苦的处境里面。当约瑟被波提乏的妻子陷害的时候，约瑟说：“我怎么能够去做这个大恶得罪神呢？”还是从创世纪的作者叙事的这个角度去想，创世纪的作者没有告诉我们约瑟的信仰是怎么成长起来的，没有。但作者他其实是透过约瑟怎么样表现来体现他的信仰。约瑟为什么可以在他被卖到波提乏的家里面，好不容易可以抓到一个稻草，这个稻草就是好不容易在埃及，在这个波提乏的家里面做的这个管家。当他面对这个试探， 面对这个波利法的妻子对他的试探的时候，他说我怎么样能够做这大恶得罪神呢？或者弟兄姐妹，你可以换一个角度去思考一下，说哦，你从其他的地方好不容易来到了美国，然后读书，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份工作，但是你找到了一份工作之后呢，这个时候面对着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试探，弟兄姐妹，如果是你，你怎么做决定，怎么做选择呢？这个就是约瑟的一个处境，好不容易被卖到波提法的家里面，好不容易透过好多年的努力啊，之后可能做了这个管家，但是当他面对这个试探的时候，他不回应。我是说，当他面对这个试探，如果他这个抗拒这个试探，他这个拒绝这个试探，那么接下来可能他又被一招打回原形了。事实上，他就是被下在监牢里面去了。但是他说，我怎么样可以做这个大恶去得罪神呢？约瑟坚持不做这个是什么呢？约瑟说是大恶，因为得罪神。为什么呢？因为他敬畏神，将敬畏神视为他人生当中最高的这个旨意。如果说困苦的处境啊，可以对一个人有考验，就是考验他是否敬畏神，那么人在昌盛的这个处境里面，其实对人是一个更严厉的这个考验。当约瑟做了这个埃及的宰相这个位置之后呢，约瑟也没有秋后算账去找波提法的妻子，说你曾经陷害我，现在你要向我道歉，现在要平反。约瑟没有，他也没有去找这个酒政秋后算账。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一个事情，就是他给他两个儿子起名字的时候，都一直讲到一个词语，叫做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神使我忘了父家。他一直知道说，我能够有今天的这个位置，我能够有今天的这个成就，不是我约瑟厉害，不是我约瑟有什么本事，不是，是神使我。如果神没有与我同在，我可能只是咸鱼一个，就是这个意思。他敬畏神，他生命里面敬畏神，也看到说是神使他有现在的这个光景，一切都是神做成的。对约瑟最大的考验挑战，其实还不是饶不饶恕波提法的妻子以及酒政的这个事情，而是约瑟如何去对待他的哥哥们。我前面有讲过说，如果约瑟他人生当中最大的这个被卖十几年当中最深的这个痛苦是被卖的话，因为他不能够回到父家，他不能够与父亲相见，是因为他被卖。如果他生命里面最深的这个痛苦是被卖，不能够回到父家，而这些都是他的哥哥们所造成的话，那么约瑟他最大的这个考验，其实是在他昌盛的，虽然可能他还是在痛苦里面，在他昌盛的时候，他如何去对待他的哥哥们这一个事情，因为这个痛苦是他哥哥们所带给他的。其实创世纪的作者，如果我们从篇幅写作的篇幅来看的时候呢，约瑟的故事是很长的，用了很长的这个篇幅，而在这个很长的篇幅里面，又有比较多的部分是在讲约瑟怎么样与他哥哥们相认的，你就知道约瑟他生命里面最深的那个痛苦是如何去面对他的哥哥们。或者我们也可以想一想，弟兄姐妹，直到如今为止，在你心里，你是不是已经放过了，已经饶恕了那些伤害你带给你痛苦的人？你就知道约瑟内心里面的那个挣扎跟挑战。约瑟与他哥哥们相认的时候，他讲了两句话，第一句就是在他刚刚与他哥哥们相认的时候，他说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我要保全生命。在第八节的时候说，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在五十章，就是创世纪的最后一章的时候，他要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生性命。 约瑟饶恕他哥哥带给他十几年的这个痛苦，为什么呢？因为他敬畏神，又看到了神的作为是神的意思。神的意思是什么？神的意思就是透过约瑟被卖受苦，然后忠心的服侍，存敬畏的心来保全许多人的性命。约瑟在痛苦的日子里面存敬畏的心，不犯罪得罪神，在面对他哥哥们给他带来这个痛苦的时候，不报复他们，还是可以去饶恕他们，因为他心里面尊神为大，敬畏神。人在痛苦的日子里面，其实弟兄姐妹，那是人的本相本能的反应。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在一个顺境，在一个普通的环境里面，我们可以说我顺服神，我爱神，我侍奉神，但是在受苦的处境里面，我们是否仍然可以说我宁可受苦也不愿意得罪神，我宁可在这个痛苦当中我还是持守敬畏的心。约伯他在那种人生的这种痛苦的处境里面，他说我还是不以口犯罪来得罪神。弟兄姐妹，这是非常艰难的。如果你在一种深深的痛苦里面，你可能责怪这个人，你可能骂那个人，你可能看这个人不如意，你看那个人也想发脾气，这个是我们生命在一种艰难里面，在一种痛苦里面，我们最真实的这种的反应。所以在这种困苦里面，在痛苦的日子当中去持守敬畏的心，不是一件容易的一个事情，对于约瑟而言也绝对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不是谁都能够说我岂能够做这个大恶得罪神呢，也不是谁都能够面对十几年伤害他的这个仇敌的时候说我饶恕你，因为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不是谁都能够说的。这个夏季儿童主日学那一边呢，在学一本书叫《天路历程》，相信很多的基督徒对这本书都不陌生。这本书的作者是本人约翰，他是在什么情形下面写的这本书呢？在17世纪的英国，政府实行宗教统一的政策。什么叫做政府实行统一的政策呢？你如果要传道，你得有传道证，你要传道，你得经过政府的批准，否则就是犯法。本人约翰呢，其实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传道人，他没有传道证，他没有经过政府的批准，他去传道，所以呢，就被抓了起来。被抓了起来之后呢，就告诉他说，你只要答应我们，你以后不再传道，你以后不再讲道，我们就可以把你放了，否则我们就要把你关起来。约翰班扬内心当中是非常挣扎的，非常挣扎的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他说我的妻子跟我的孩子都非常的贫穷，我其中一个女儿还是一个盲人，如果我答应以后不再讲道，那么我就可以立即回家。这个是他自己的一个处境。他想到他的妻子孩子的时候，他就说我的心像被撕裂了一样，离开妻子儿女就好像把自己的肉从骨头上撕下来。但是他说我还是要坚持讲道，因为他认为如果我今天违背了神，我还有什么资格继续去侍奉神呢？所以他在监狱当中待了12年的时间，在12年当中，他就写了《天路历程》这本书。这本书在历史上的销量是仅次于圣经的。让我来做一个总结：我们基督徒这一生，我们不能够选择是否有痛苦，也不能够选择痛苦什么时候会来到。我们很多人一生当中可能有很多的日子在这个苦痛当中，但是神还是在人的苦痛当中与人同在。 在人的苦痛当中依然是对我们有托付的，就让我们可以忠敬于神的托付，怀着敬畏的心侍奉神。约瑟所说的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我相信也会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我们在痛苦当中可以回应神，可以忠心的服侍，忠心的来敬畏神，约瑟所说的神使我在痛苦受苦当中昌盛也可以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受苦之后，可能我们不见得像约瑟一样在物质当中有多么的昌盛，但是在受苦之后，弟兄姐妹，你一定会发现你的灵性一定是丰盛的。事实上，当我在跟不同的在受苦当中的弟兄姐妹有一些的交流的时候，我的确发现他们的灵性，他们生命的厚度的确是比我们人生当中没有经历过这种痛苦的人要来得深刻的很多。约瑟也说，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让我们也共同的可以宣认说，即使我在痛苦的日子里面，我也可以宣认神的意思是好的，在我受苦之中，神的意思也是好的。神要透过我跟你的受苦，使很多人的生命得以复苏，得以安慰，得以保全。接下来是圣餐的时间。约瑟这个名字的希伯来文其实就是耶稣的希腊文。约瑟很多人说他也是耶稣的预表。约瑟说神的意思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生命，其实这句话是实现在的约瑟的身上，神透过他来保全了许多人的生命，但这句话更是实现在的耶稣的身上，因为真正保全我们生命的是耶稣基督，透过耶稣基督的受苦，十字架上的受苦，来救赎，来保全了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纪念耶稣的受苦。你的心里面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当饼与杯传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可以让它过去。这段时间也是我们很好的去回应神，内心里面去想，我有怎样的痛苦呢？我怎样回应这个痛苦呢？我是否还是可以继续相信神与我同在？我还可以继续的忠心的服侍吗？我内心里面还真的有对神的这种的敬畏吗？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有一些的祷告，有一些的回应。